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看到他谈论到关于话语的问题，并且他也提出人类自私的野心和欲望以及嫉妒的心。雅各说这些都不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雅各就提出这一些人里面的私欲和嫉妒所产生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雅各向他的读者发出一个呼召，呼召他们要悔改归向神。所以这一段经文几乎可以说就是雅各书整卷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因为我们看到在这章以前，雅各讲论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雅各的读者在他们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雅各书的读者，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曾经说过，基本上大部分是贫穷的一些基督徒，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人他们受到社会的欺压，也受到罗马政权的欺压，所以他们事实上是落入百般的试炼当中，换句话说，有许多的苦难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在他们面对这些苦难和试炼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危险就产生，那就是个人的私欲跟世俗化就来考验他们的信心。所以雅各书显明这些读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乃是在于他们对神的心是存在一种心怀二意的一种心态。这一种的心怀二意乃是一种属灵的分裂症。我们知道精神病有所谓的精神分裂症，那这是一种属灵的精神分裂症。因为这些雅各的书的读者，他们在对神的忠诚以及世界的诱惑之间摇摆不定。因为这样子的摇摆不定，他们既要神又要世界，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把他们所信的神的话语、所相信的道来实践出来。不但如此，也就影响了他们祷告的有效性。所以在第一章雅各就劝他们说，你们要存着信心求，心怀二意的人是不能从神得什么。同时我们看见第四章，我们上次提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可是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因为他们对神这样的一种分心，就使他们祷告也不能够有效。所以雅各书整体的信息乃是呼召他的读者从他们这种世俗化的生活行为当中悔改，呼召他们停止向世界的价值跟行为妥协，而把他们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使他们能够不动摇的来对神效忠。这种全心全意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对神忠诚不二的去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乃是雅各他对他读者最深的一个关怀。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雅各就呼召他的读者要从这一种对神的分心，也就是说这种的心怀二意中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节的一开始，雅各提出一个很严厉的称呼，他称他的读者说，你们这些淫妇啊。我们中文翻成淫乱的人，在原来希腊文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换句话说，雅各称他们是淫妇。在第四章以前，我们看见雅各称呼他的读者都是用我的弟兄啊，或者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来称呼他们。但是这时候雅各突然以你们这些淫妇来称呼他们，是很令人感到震撼的。但是雅各用这么严厉的称呼，目的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罪的严重性。这个称呼淫妇，这个称呼其实是来自于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先知书。我们看见先知们强调以色列人是蒙神所拣选，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并且神跟他们立约， 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是完全合一的一种关系，是排外的一种关系。因此先知们就以婚姻作为比喻来描述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所设立的婚姻也是一种完全排外的关系，是一男一女异性之间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并且是不容任何其他的东西介入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就被描述为是他百姓的丈夫，以色列人的丈夫，而以色列民就被描述为是神的妻子。所以我们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以神为他百姓以色列人的丈夫，而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当这一个亲密的立约的关系，这种合一的立约的关系，因着以色列人拜偶像，或者他们去与这些外邦强权联盟，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就让神跟他们这种完全排外的立约关系受到威胁，所以先知就指控以色列人他们是犯了淫乱的罪。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的旧约的经文，例如在耶利米书第三章，先知耶利米就斥责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的树下行淫，也就是他们拜偶像，而且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淫乱，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他就被玷污了。虽然有这一切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向我。所以这看见他们拜偶像，在神眼中看就是一种淫乱的行为。那么另外有一些先知书提到他们归向亚述帝国，归向这个埃及去求帮助等等，跟这些强权联盟，神也指控他们是犯了淫乱。而这个淫乱的罪在先知何西阿这一本书里面是表达的最透彻。神吩咐先知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也许我们觉得很难想象神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其实神是要先知借着这样的行动来向他的百姓说话。换句话说，就正如耶稣有时候用比喻来教训人，但是有时候耶稣也用行动来教训人，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行动的比喻。所以神就吩咐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淫妇，跟这个淫妇结婚。然后何西阿就顺服神的吩咐去娶这个淫妇，因为神说借着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向他的百姓来表明他们的淫行。不但如此，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何西阿所娶的这个淫妇又离开何西阿，又去跟别人行淫。虽然如此，神吩咐何西阿先知说，你再去把你行淫的妻子再把她买赎回来。所以何西阿又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去行。所以如果我们看何西阿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看到整个主题就是以何西阿先知他自己娶淫妇为一个行动的比喻，先知不断的来斥责以色列人他们对耶和华的不忠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沿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比喻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他对那些拒绝接受他的犹太人，他斥责他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换句话说，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耶稣那时候的犹太人，是仍然是属于神的百姓，仍然是神立约的百姓，而他们却拒绝接受神所差来的这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新约里面，教会也被比拟为是基督的心腹。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 多次出现保罗把教会比拟为基督的心腹，在启示录最后几章我们也看见教会也被称为是基督的心腹。不但如此，保罗也把教会比拟为新以色列民，换句话说，现在神的百姓不再是一个种族的国家性的以色列人，现在神的百姓是耶稣的宝血拯救，从最终拯救出来的这一群属神的人，是超越国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雅各，他就根据这样子旧约的传统，他以淫妇来称呼他的读者，借此来指出他的读者对神的不忠实。而从接下来雅各所说的与世俗为友，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去跟世界寻求世界的价值观，去追求世界的享乐，这样子的与世俗为友，其实就是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所以雅各就称他们是淫妇。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当以色列人转去拜偶像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弃绝耶和华神。我记得我们曾经讲到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在山上领40昼夜 领受这个十诫，神两块石板，神写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在山下以色列人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而且当他们把这个金牛犊造好以后，他们就来敬拜这个牛犊，但是他们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效法这些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这位耶和华。他们当然知道带他们出埃及的不是这条金牛，乃是耶和华神，但是他们说，那个摩西他在山上那么久还不下来，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条金牛犊，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个偶像，他们说这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事实上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他们乃是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一方面拜偶像，或者以各样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是相信当时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乃是一种混合宗教，但是这样的一个混合宗教，也就是所谓的心怀二意，在神眼中看乃是一种淫乱的行为。正如一个淫妇，她的丈夫还是她的丈夫，但是她却去跟不是她的丈夫的人行淫，既要她的丈夫，她也要这种肉体的这种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同样的，雅各书的读者他们并没有公开的离开神，所以我们看见现雅各书是写给这一些教会的人，这些基督徒，可是却称他们是淫妇，他们并没有决定说我现在要离开神去跟随世界。但是从前面雅各对他们的责备来看，他们偏待人的行为，他们按外貌来偏待人，第二章他们用口赞美神又用口咒诅人，这种行为，还有他们显出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以至于在教会里面产生纷争，产生斗殴，还有我们今天会看见他们的批评论断，这一些行为都显明他们效法世界的一个倾向。因为第三章雅各已经说，这些都不是从上面来的智慧，这一些乃是属魔鬼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智慧。所以他们这些行为就显出他们效法世界的倾向，他们已经近乎于是在跟随世界了。所以雅各要他的读者，他用这样的一个称呼来帮助他的读者，要他们看清他们这一种妥协的行为的真相。其实今天我们看我们现代的教会，雅各书的所描述的教会的光景，跟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教会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信徒也是照样凭外貌偏待人。教会里面长职我已经说过了，谁可以选被做长老执事？有博士学位的人，或者在社会上是 CEO， 是总经理，是董事长。我们看不到有一个捡垃圾或者说开垃圾车的司机可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按属灵的成熟来选立，我们是以世界，甚至在长执会里面用世界开会的方式和标准，甚至在投票选执事的时候也用世界的所谓算票的方法。当然我现在讲这些都是真正的事情，师母 我现在所说的不是说只是举一些可能的情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多少的纷争嫉妒，多少的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抱怨毁谤，今天的教会的分裂的现象，我相信跟当时雅各的读者他们当中所存在的现象是类似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明白，如果今天雅各在我们当中，他也会称今天的教会说你们这些淫妇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种妥协的行为的危险性。所以接下来雅各就说，他说你们岂不知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选择与世界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了。在圣经里面，世界是指背逆神的整个人类社会，所以有时候圣经翻成世人，这个世界或者世人是整个人类乃是背逆神的，而这整个背逆神的人类社会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因此与世界相对的是神的国，神的国是由神来统治，所以神的国度是接受神的统治，而现今这个世界乃是撒旦所控制。撒旦与神是为敌的，因此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世界跟神可以说是势不两立，是互不相容，也绝不妥协的。因此雅各说，任何人选择与世界为友，就使自己成为神的仇敌。我们中文没有翻那个选择，他说凡想要，但是你看英文圣经他是用选择这个字，或者说决定这个字。所以这个跟世界为友是出于我们有意识的所做出的一种行为，是我们选择，表示这是一个刻意的决定。所以凡是刻意选择要与世界为友的人，他就使他自己成为神的仇敌。不但他使他自己成为神的仇敌，如果我们从旧约的背景来看，这一种的对立不仅是选择跟世界为友的这些信徒他们表明了对神的敌意，反过来也是神对这样的基督徒怀有敌意。换句话说，当我们刻意的做出选择要与世界为友，我们是使我们自己是有意的与神敌对，而同时神也就跟我们这一些选择与世界为友的基督徒为敌。神绝对不会容许他的对手存在，所以神一定要审判这些对神不忠的人。所以雅各就刻画出他这些读者这些属世的行为，并且强调这种属世的行为最终会带来的结果，要帮助他们认清他们这样子属世的行为、妥协的行为的严重性，要帮助他们知道存在当中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一方面敬拜神，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追求名利， 我们追求钱财的安全感，我们追求过舒适的生活，我们追求我们的孩子读哈佛，读这个麻省理工学院，我们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而且我们的行为就像雅各的读者一样，表现出世界的特征，有这些嫉妒纷争，有这些用一口两舌，有这些偏待人的行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这一种的生活和行为乃是向世界效忠，而不是向神效忠，我们就使我们自己成为神的仇敌。如果我们不悔改，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沉重的，我们都要听雅各向教会向我们所提出的警告，我们都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脚踏两条船，不要以为鱼与熊掌可以得兼。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愿意按着神的话求神来光照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我们世俗化的罪我们自己看不见。我相信今天来这里的可能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与世界为友，但是神的灵是鉴察人心的，他可以指出我们这样的罪来。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圣灵曾经非常严厉地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当时我不过是在处理一些家里面的这些账单啊、财务啊等等之类的东西，但是圣灵突然严厉地责备我，那一次的经验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当我受到这个责备的时候， 我里面是极度的恐惧战惊，因为我立刻意识到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若是我没有从这个罪中悔改，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当时我还不太明白到底我是怎么样在拜偶像，因为我跟牧师我想在我们至少在我们牧会的这些年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要拿多少薪水，甚至我们离开原来的教会，那个教会要提供我们6个月的薪水，因为是我们已经服侍了7年，我们应该有安息年，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没有拿1毛钱。那我们现在的侍奉，我们也是一个凭信心的侍奉，我们的奉献永远是神怎么感动我们我们就怎么奉献，如果要用1/10来算，我们是远超过这个数字。但是神竟然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这些年神慢慢让我看见，譬如说我们喜欢贪便宜，我们为了一个减价我们开车很远去买这个东西，我们斤斤计较一些金钱，或者我们因为自己的失误造成一个错误，结果呢必须付出一大笔钱啊。譬如说我跟牧师这个月的水费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原有的水费的加倍，原来付110几块，这个月要付330几块。那当然我自己就说我猜大概是我们的那个马桶有漏水，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上完厕所然后就去睡了，但是后来醒过来发现马桶还在，那个水还在流，而且是大量的流，我想是这样的缘故这个水变加倍。如果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会觉得说很这是怎么讲，这是很不甘愿说要付这么多钱。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显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我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我们需要神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因此接下来雅各就提出神的嫉妒，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在这里雅各就提醒他的读者圣经上的话，他用圣经上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他提醒他们神的话也是同时呼召他们做出决定， 要向神的话来负责任。所以他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岂是徒然的吗？当然接下来我们看，他不是引用圣经上某一句话，这里雅各不是直接的引用某一段经文，他是把旧约中的教训做出一个归纳，所其中的一个主题把它提出来。因此雅各他挑战他的读者，他说圣经上所说的话绝对不是突然赐下的，神的话是带着完全充分的权柄，圣经上的话是带着完全充分的权柄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我们的生活行为必须根据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来行，否则我们是必定会受到审判。所以神的话不是突然赐下的，圣经上的话带着神的权柄。因此他接下来就把经上旧约所提出的教训其中的一个主题，他把它提出来。这里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当然这句话是从原文的结构跟文法来了解，是很困难解释的一句话。那么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的解释，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大概有四五种的翻译，但是呢这些翻译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最主要的是两种的解释。第一个，雅各是指出人类嫉妒的倾向，所以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反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造成一个人，但是这是一个泥娃娃，不会说也不会笑也不会哭，因此神向这个人吹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当然就是指我们人里面的人性。那么所以呢，雅各说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非常强烈的嫉妒，或者说我们人里面的天性，人的本性是倾向于嫉妒，而且是有很强的嫉妒心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指出人类里面这个嫉妒的倾向。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这里雅各是指神为他的百姓而有的嫉妒，我们和合本常常翻成嫉邪，翻成神是嫉邪的神，但是其实直接翻译是嫉妒，但是这个嫉妒不是邪恶的嫉妒，这个嫉妒是好的健康的嫉妒，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之下，丈夫跟妻子都会嫉妒，如果有第三者介入，那么这个嫉妒的心是应当的。所以雅各在这里第二种可能性是指出神为他的百姓而有的嫉妒，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神嫉妒的渴望他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意思就是说神嫉妒的渴望我们的心是完全的归向他，完全对他忠诚。好，那么在这两个解释，从这里的雅各书的上下文来看都可以配合上下文。如果这是指人里面嫉妒的倾向，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十三节到第四章的三节，雅各已经描述我们人里面这种不受约束的嫉妒和私欲的可怕，以及所产生可怕的结果。所以现在他就再一次提醒他的读者，我们人性里面具有这种与生俱有的这种邪恶的嫉妒的罪性，我们是非常容易嫉妒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里面私欲这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要经常的来让我们的私欲受控制，受到圣灵的管理。那么这是如果 指人的私欲的话，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是可以配合上下文。他曾经前面提到人的私欲，现在再次提醒说人的嫉妒，现在再次提醒说这个嫉妒是极其可怕的，是人里面的罪性，是极强的嫉妒。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这个私欲强大的力量。但是如果雅各所说的是神的嫉妒，是以旧约把神和以色列民用婚姻的关系来比拟描述他们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那么雅各在这里就再进一步提醒他的读者来思想神的嫉妒。我们从紧邻的上下文来看，这个解释会更好。因为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妇啊，然后提到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雅各现在就提醒他们，你们要思想神的嫉妒，你们要知道神的嫉妒是要求那些与神立约与神联合的人全部毫无保留的而且不动摇的向神效忠。所以这一个提醒就可以加强前面第四节的警告，你们不可跟世界为友，你们不要跟世界的态度和价值来调情。当我们转向世界的时候，神的嫉妒就会被激起，而我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可能更好的解释是用这个解释。那么不但是紧邻的上下文支持这样的解释，同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论到神的嫉妒这样的经文有许许多多。所以这时候雅各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岂是徒然的呢？神的嫉妒在我们倾向世界的时候就会被激起，神的嫉妒要求我们对他不动摇的毫无保留的效忠，我们千万不可忽略，我们千万不可转去跟世界来调情。所以接下来第六节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这个但就表示一个对比。那什么样的对比呢？假设我们把前面第五节雅各所提出的主题是讲到有关人里面这种罪恶的渴望，也就是指我们里面这种嫉妒的罪性，我们极容易嫉妒。如果是指这个主题的话，那么这里说但是神赐更大或者说更多的恩典，就是表明神可以赐给我们能力来胜过，来克服我们里面这种极强的嫉妒。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可能更好的解释这是讲到神的嫉妒。所以在前面提到神的嫉妒的主题，神要求我们毫无保留的不动摇的不分心的专一的对神效忠，这个要求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我刚刚说圣灵那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在拜偶像，我想我们可能不能意识到说这种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一种高的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所以这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神是烈火，他要求我们完全排他的效忠，这是非常令人可畏惧的。但是接下来雅各说，但神会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但我们的神也是有怜悯有恩惠全然慈爱的神，他极其乐意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来使我们有能力去达成他一切的要求。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对他完全的效忠。换句话说，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有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不可能立志为善，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真理，特别是我跟牧师都是全时间蒙召来服侍神，圣经上很清楚的要求我们 做神执事的管家，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忠心。可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真是没有能力丝毫不动摇的对神忠心。特别传道人，我们今天许多教会的信徒要听得到是故事，是见证，是笑话，是很容易 很舒服，听起来很快乐的道。但是神的话永远是要听见的人向听见的人发出挑战，永远是要呼召我们向神做出回应。所以真正神的话是会令人扎心的。那么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遭受许许多多的批评，许许多多的抱怨，对于我的讲道认为我今天就不说了，其实各样的，甚至说你的讲道是几分，你为什么只讲道理，你不要再讲悔改，很多很多的这些抱怨。所以在这样的侍奉当中，我真的知道我没有能力对神忠心，我必须忠心的来宣讲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我也知道我们都要面对这位审判的神，所以真正帮助人的是使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语。所以一直到今天，我是经常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对他忠心，不仅是在侍奉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各样的试探，我们非常容易的落入试探而妥协，所以我实在知道没办法，没有能力，除非神来帮助我。甚至我也会想，今天我们知道在一些这个逼迫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许多的信徒要受逼迫，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受到这一类的逼迫。如果有一天真的这样的逼迫，厉害的逼迫临到我身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可能仍然忠心。我们知道王明道这个弟兄在共产党占，就是说收取，就是说整个控制中国之后，他被捉拿下在监里面，他受到很严厉的逼迫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主，他否认他的信仰，当然他还是真正属神的人，他悔改。所以我会想，我会考虑，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心必须受到非常严厉的考验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对神忠心。所以我现在就求，我现在就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临到我，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持守我对神这种不动摇的忠诚，所以我只能来依靠神赐恩给我。所以呢，接下来雅各就引用箴言第三章的34节来说明，神有这么大的恩典，这么丰富的恩典，但是他需要人做出回应。谁可以领受神这么丰富的恩典呢？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这个是在旧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看到诗篇，旧约的诗篇先知书，我们可以看见充满了这样的经文，神阻挡骄傲的人。有一些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来宣告对列国的先知，不但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也宣告对列国的审判。你会看见这些先知就是斥责这些人的骄傲，这些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君王的骄傲，或者是他的百姓的骄傲。我们在前一阵子讲箴言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次特别谈到骄傲跟谦卑。骄傲其实是人类背逆神的一个极度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骄傲的人是从他对神的态度做出发所产生的骄傲。所以骄傲的人拒绝接受自己是受造者，骄傲的人否认神的权柄，骄傲的人不需要神而自立。换句话说，骄傲的人是自给自足的人。 因此骄傲的人自高自大，骄傲的人高抬自己，骄傲的人贬低别人。这样的骄傲，神阻挡这些人。换句话说，这些人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的人不要想能够得着神的恩典。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要经历神的恩典的条件就是要谦卑。那谦卑跟骄傲是相反的，谦卑的人承认自己是受造者的身份，谦卑的人承认神绝对的主权，敬畏神，谦卑的人承认自己的需要，而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神。谦卑的人是知道只有神能够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只有神能够供应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的恩典，特别是赐我们有能力来持守对他的忠心，有能力来胜过一切的罪。那我自己也在这样的经历上，实在是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以前我们牧会时候，很多人批评说庄师母很骄傲，当然他们所批评的他们的用意，跟后来神真的是借着很多的困难来使我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所看见自己的骄傲跟他们所批评的可能不完全一样。我看见的骄傲真的是看见我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我是怎么样的藐视他，我是怎么样的不认识自己受造的地位，我是怎么样的自给自足，我是怎么样的靠自己。所以神用管教的杖严厉的责打，使我真的学会认识这些，认识神的可畏，认识神绝对的权柄，认识神是那位创造和审判者，认识我是一无所有，认识我一无所能，认识我是极度的贫穷。我发现当自己真正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开始经验对神话语的了解有前所未有的了解，对属灵的见识和领悟力开始有前所未有的见识跟领悟力，也发现自己更有能力去顺服神。这个顺服神真的是在生活各方面真的可以去活出神话语给我们的吩咐，或者说给我们的教导，更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当然不要误会我的话，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实在要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领受神的恩典，要经历神的能力，我们真正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好，所以基于箴言第三章三十四节，雅各接下来就发出一连串的命令，他呼召他的读者悔改。因此他说，你们要顺服神。这个顺服神我们要按着原文直接翻译可能更清楚。雅各乃是说，你们要降服于神。如果神真的是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就必须降服于神。我刚刚已经说，谦卑的人是承认自己是受造者，是承认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如果神真的是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我们就必须要降服于神。因为真正的谦卑乃是降服于神，所以这个降服于神成为接下来一直到第十节一连串的命令的一个标题。到了第十节，雅各做出一个总结，说你们务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这里翻成自卑，其实 humble before God， 我们务要在神面前谦卑。所以这个开始的标题就跟最后的结束互相呼应。那什么是降服于神呢？ 降服于神，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之下，在一切的事上将自己委身去顺服神。所以是完全承认神绝对的主权，而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以至于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委身去顺服神。在我们一切所是和一切所有的，我们都毫无保留的给神所用。不但如此，降服于神是活出一个愿神的旨意成就的一种生活。换句话说，在凡事上单求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意思。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最后所做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一个降服于神的人，他是追求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他是把他自己和他一切所有的都归给神所用，他是服在神主权之下，让神降服于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并且降服神的人是单单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最高的典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活出这样的一种降服他的天父的一种生命和生活。所以接下来雅各他就说明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一种对神的降服。他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这是从负面来说；从正面的来说，你们务要亲近神。所以怎么样可以达成对神的降服呢？一方面我们务要抵挡魔鬼，另外一方面我们务要亲近神。那么这两个命令都带着两个应许。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务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这两个命令带着两个应许。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吩咐，他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前面他说你们要降服于神，我们已经说明降服于神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的反面，就是把自己放在魔鬼的权下。那么在这里他用魔鬼这个称呼，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是撒旦。基本上魔鬼跟撒旦这个称呼的意义是类似的。换句话说，魔鬼是与神为敌的，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把神和人分开，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诱人来违背神。所以我们既然要降服于神，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抵挡魔鬼，我们必须不把自己放在魔鬼的权下。否则魔鬼他最重要的目的，他要把我们跟神分开，他要引诱我们去违背神。在前面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雅各说明神不试探人，人如果受试探，是被我们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受试探。换句话说，那里他强调我们人的责任，但是这里他表明在我们的私欲的背后有撒旦邪恶的势力存在。试探本身不是罪，换句话说，撒旦在试探的时候，他并不能够让我们没有能力就叫我们犯罪。那么关键是在我们是不是顺从听从，把自己放在撒旦的权下。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 他的权下，我们就受了诱惑，我们就背逆神。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抵挡魔鬼。如果我们艰辛的抵挡他，这里雅各应许说他就必离开逃跑了。不论撒旦有什么能力，我们可以确知一件事情，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倚靠神，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艰辛的来抵挡魔鬼，神就会赐我们力量， 去胜过撒旦的试探，撒旦就必逃跑。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来抵挡魔鬼，怎么样可以坚定的艰辛的来抵挡他，有什么方法。我想我们都记得耶稣在旷野接受试探，所以耶稣受试探，他就是艰辛的抵挡魔鬼。所以我们看到最后魔鬼怎么样，魔鬼就离开他去了。所以耶稣的榜样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抵挡魔鬼的一个最好的典范。那耶稣怎么抵挡魔鬼呢？他饿了，魔鬼说你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后魔鬼把他带到圣殿的殿顶，跟他说经上岂不是记着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所以你从这个殿顶跳下去，看看神会不会照他所说的来保护你。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也是引用生命记上所说的话。然后魔鬼把他带到一个高山，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说如果你拜我，这一切我都赐给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所以有人说哦，耶稣胜过试探是他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圣经上的话不是一个符咒，不是说你今天受试探了赶紧把圣经上的话背一背，这个魔鬼就跑掉了。耶稣引用神的话的时候，耶稣是完全委身顺服神的话语。所以魔鬼说他禁食四十昼夜肚子饿了，魔鬼说你把石头变成饼，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把自己完全委身顺服经上这样的话，所以他拒绝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知道他最需要人生命最终的满足，或者说人生命最终的供应乃是神的话，是靠神的话，所以他顺服神的话。同样的第二个试探也是一样，因为魔鬼是引用经上的话，是引用诗篇第91篇的话，那你说这下我们就可以照着耶稣就可以照着去做了。但是魔鬼引用诗篇91篇是断章取义的来引用，把这个经文来做自私的用处，来要求神证明神的能力，这是试探神。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一直强调解经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读经一定要有上下文，否则就像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引用经上话，如果我们这种断章取义的来了解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做自私的使用，甚至我们会落入试探神的罪。所以耶稣再一次引用圣经上的话说不可试探神，他服在这个顺服这个话，他委身这个话。同样第三，魔鬼要他用什么方式来赚取世界掌管世界的权柄呢？要他拜他，因为魔鬼被称为是这世界的王，如果你拜我，我就把这世界的荣华都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换句话说耶稣知道只有神才是那位唯一的创造者，只有神才是那位唯一有主权的，所以只能够完全专一的不动摇的敬拜神，对神忠效忠。耶稣也知道他要得到治理万国的权柄，不是借着拜魔鬼，乃是借着神所定下的旨意，他要为我们这些世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 Alice 读的那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抓住做身为神这样的一个荣耀，不是说他不会失去，不是说他愿意失去，他不可能失去，只是他不抓住，他却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呢，神把他升为至高，他得荣耀的途径是借着走这条受苦的路。这是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福音不是信耶稣得平安，得好处，信耶稣拿绿卡，信耶稣得到这个好的工作，信耶稣小孩子进哈佛大学，信耶稣凡事顺利。耶稣呼召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若是与他同受苦，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得荣耀。好，所以呢，抵挡魔鬼，完全委身顺服神的话。第二，抵挡魔鬼的方式，敬拜赞美神。我在神学院啊，我在牧底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啊跟罪在那里挣扎，就是说跟我自己里面一些罪的问题在挣扎的时候，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就去请问我的教授，我怎么样可以来胜过？我的教授就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他说你要抵挡魔鬼，他说用赞美。因为赞美，当然同样的，这个赞美不能有口无心的赞美。赞美是我承认神是那位至高至尊圣洁，我现在来敬拜他。你用赞美，从心里面对神这样的降服、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这样的感谢，你看看撒旦就必逃跑。他最痛恨的就是我们赞美神，我们归荣耀给神。那么第三个啊，事实上我刚回来就有人跟我说，前一个礼拜有一个小组在分享讨论的时候就提到说，在有时候在受试探的时候，这位姊妹她说她会斥责撒旦说离开吧，她说她觉得是很有效的啊。那事实上是的，因为这也是耶稣自己来抵挡魔鬼的一个方式。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人子要被捉拿，而且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斥责同样不能用它当作符咒，所有我们顺服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我们赞美神来抵挡魔鬼，或者斥责撒旦来抵挡魔鬼，都是出于我们对神的降服。所以我坚信要顺服神，所以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在我身上是没有份的，你在我身上不可能来赢得我对你任何的妥协。所以呢，这一种的斥责也是我们抵挡魔鬼的方法。那么第四个方式就是积极的行义。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下面一部分是我们怎么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维系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些需要。但是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我们仍然每一天活在许多的罪中，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来为我们的罪来认我们的罪。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支取神赦罪的恩典。但是第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英文是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叫我们落入试探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一定会受试探，我们知道私欲在里面牵引诱惑，连耶稣圣灵都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不是我们不会遇见试探，乃是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试探，不落入。可是不进入试探，这是从负面来说，从正面来说是领我们进入，从积极的正面的来说是领我们进入义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积极的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样的人也是 有能力去抵挡试探，也不会受试探。所以我记得我提到过，其实我们就是不看基督徒，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或者说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有一些很正直的人。你会发现这些很正直的人，他们是积极行义的人，所以他们不会受试探。有谁要贿赂他，他不受这个贿赂的试探。所以第四个抵挡魔鬼的方法，我们要积极的行义。但是我再次提醒，积极的行义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神。换句话说，从祷告开始，借着祷告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神就必赐给我们恩典，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会经历神给我们的能力，可以积极的过一个义的生活。好，那么另外一个降服神的意义，从正面来说，负面是要抵挡魔鬼，正面的就是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命令和应许就让我们想起很多先知的呼召和应许。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先知也常常呼召神的百姓说，你们来归向耶和华，转向他，他就必转向你们。所以在这里，你们要亲近神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每一天早上要有灵修哦，要读神，要读经哦，要祷告哦。你们亲近神是指你们要悔改转向神，你们要悔改转向神，那么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雅各极力的劝勉他的读者要从最终悔改转向神，这是降服于神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这里雅各所谈论的不是非基督徒的悔改得救，而是基督徒的悔改。因此所应许的神就必亲近你们，乃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当我们现在最终我们不肯悔改，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拦阻。所以雅各呼召他的读者悔改，这样子神就也必亲近他们，换句话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恢复。所有真心悔改转向神的人，一定会发现神总是像那位浪子的父亲，他预备好要接纳一切从最终回转归向他的儿女。那个浪子出去浪荡，他终于明白自己的错误，他决定要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向他父亲承认自己的罪。当他还没有到家里面，远远的家已经在望，但是还很远，远远看见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站在门口等候他。所以我们如果真诚的悔改，我们的天父他随时预备好，他站在那里随时预备好，伸开他的双手接纳我们这些从最终回转的儿女。所以接下来雅各就用两组的对句来说明如何亲近神，也就是如何悔改。怎么样来悔改呢？雅各说，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里我们先来看他再一次称呼他的读者，他说你们有罪的人，你们心怀恶意的人，就好像前面他称他们你们这些淫妇一样。这两个称呼跟前面雅各惯用的很亲密的弟兄的称呼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同样雅各是用这样的严厉的称呼让他们感受到认识到他们犯的罪的严重性，同时也增加雅各呼召他们悔改的这个效力。那有罪的人，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多说，有罪的人就是悖逆神的人，违背神不遵行神的话的人。但是呢，心怀恶意的人，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八节讲到祷告已经看见，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神得什么。心怀恶意这个字直接翻译是两个灵魂，所以心怀恶意的人就是两个灵魂的人。两个灵魂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里面是分裂的，里面是分裂的。所以雅各就用心怀恶意两个灵魂的人来描述我们属灵的精神分裂病。换句话说，我们对神 的态度是分裂的，是不专一的。这里雅各再一次使用心怀恶意来称呼他的读者，他是要强调他的读者同时想要与世界并且与神为友，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活在新旧两个世代，两个世代交错的时期，也就是说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旧的世代就是从亚当而来这个罪恶，人活在罪中的这个世代，新的世代是耶稣基督带来这个救恩和新的生命，已经进入神的国，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我们现在活在新旧这两个世代交错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就不断在基督的国和撒旦的国，不断在属灵的领域和属肉体的领域之间被拉扯。如果我们允许世界来诱惑我们，使我们离开对神的那一种完全专一的效忠，我们就成为在忠诚上在属灵上是分裂的百姓，我们就患了属灵的分裂症，并且我们因此就会在属灵上不稳定。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属于这种状况，在属灵上是非常不稳定摇摆。为什么会这样摇摆？不是说即一个真的是对神不分心的人不仍然会受到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但是这个人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一定神的恩典够用可以胜过。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是，我们是没有能力胜过，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在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属灵的领域跟属肉体的领域，在这个当中我们在摇摆，我们是分心的，我们不是坚定的完全不分心的去效忠神。所以呢，雅各的读者就表现出那种典型的属于世界的嫉妒跟自私，也没有办法把他们所听见的道以及所承认的信心活出来，甚至他们有剧烈的争吵和斗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犯了心怀恶意这样子的罪，因为他们里面有心怀恶意这样的态度，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行为。所以雅各说你们必须要悔改，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他说你们要洁净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洁净跟清洁这两个观念是来自旧约中祭司侍奉神的时候洁净的礼仪，换句话说祭司要先洗手洗脚，要先洁净自己，然后才可以来侍奉神，要先自洁。但是呢，现在这两个字已经更广泛的用在道德的洁净，所以洁净清洁就是来描述在道德上的洁净。除此以外，手和心在旧约里面也是很常被用来指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性情。所以诗篇24篇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进他的圣所呢，就是手洁心清的人。所以手是用来比喻性的描述我们的行为，而心呢描述我们内在的性情。所以雅各要求的悔改乃是必须有外在行为的改变以及内在态度的改变，换句话说这个悔改必须是包括全人的内在外在，而且必须是有悔改的果子。我们不能够嘴巴说我悔改，甚至我们哭得很痛说我再也不敢了，可是我们里面价值观还是不变，我们的心还是没有转向神，我们的行为还是在旧有的生活当中打滚，那就不是所谓的悔改。然后他说你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要把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命令和也是反映先知的话语，这个愁苦、悲哀、哭泣都被先知用来描述那些 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的人，他们所产生的反应。那些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的人，他们是愁苦、悲哀、哭泣。先知就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受到神审判的人所做出的反应。但是先知也用这一类的话来呼召神的百姓从罪中悔改。因此我们看见在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先知就呼召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就反映旧约先知对这样的话的用法。因此雅各他跟约珥一样，他深信末日的审判已经近了，随时会临到了。这个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雅各就会清楚地提出来，既然他深信末日的审判已经近了，随时会临到，因此他也像约珥一样要呼召神的百姓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悔改的记号在这里他提出是心里面畏罪忧伤。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也是提出同样的一个劝勉，他说至高，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呢，我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大卫在犯了罪悔改写下诗篇51篇的时候，他也说，神啊，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我们要了解，这不是只是哭得很痛，这是从心里面的为自己的罪忧伤哀哭。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所以圣经所有的作者都指出，任何人不可避免的都必须为他们属灵的状况哀哭。不仅是雅各，旧约的先知保罗，所有圣经的作者都指出，所有的人不可避免的都必须为他们属灵的状况哀哭。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等到为时已晚，等到神的审判已经临到地上了，那时候他们才来哀哭，那就是先知所责备的那些受神审判的人，他们要哀哭，他们要悲哀，要愁苦。但是他们也可以选择现在就哀哭，现在就忧伤，转离他们的罪。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当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必哀哭，相反的，我们会喜笑。但是接下来他说，你们要把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里喜笑和欢乐，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不是反对或者否认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有喜乐，甚至我们有欢笑。这里的喜笑是根据旧约和犹太文学里面，这个喜笑是指愚昧人嘲弄的笑声，愚昧人嘲笑正直的生活，觉得说，哎呀，何必呢？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来过生活，因为明天死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够来享受了。所以他们嘲笑正直的生活，他们快乐无忧的过一个懒惰享乐的生活。所以传道书箴言都提出这样的警告，甚至耶稣也警告说，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要哀痛哭泣。所以一个嘻嘻哈哈拒绝对罪认真的态度，正是那些与世界为友的人典型的一个态度。这些对不起，不是拒绝哈，正是那些跟世界为友的人典型的态度。这些人活在享乐主义的哲学中，吃喝快乐，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这一种的世界观完全 忽略神将要施行审判这个事实，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但即使是委身的基督徒，也很可能会陷入对罪漠不在乎的一个态度。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把神的怜悯和饶恕的本性看为是理所当然，所以今天我们传很多这种福音，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所以呢我们不呼召悔改，我们却说平安了平安了，但是没有平安。所以雅各要我们看清罪是如何，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跟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借着悔改让这个关系恢复，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属灵上的悲剧。所以雅各呼召我们彻底的全然的悔改，如果我们忽略或者容让罪，我们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基督徒的喜乐。真正的基督徒的喜乐乃是我们认识到我们悔改，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于是我们里面就涌流出那种无可言喻的喜乐。所以只有当我们正视我们的罪的事实，我们以悔改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经历圣灵洁净的工作，我们才可以享有基督徒真正的喜乐。所以最后雅各他又回到起初的命令，他说你们务要在神面前谦卑。既然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要经历神的恩典，就要谦卑，就必须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那么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说了，表示我们承认，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属灵的贫穷，我们承认，我们知道我们迫切需要神的帮助，我们也降服于神为我们的生命所定的旨意。因此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里面，这个法利赛人举着头，高举他的头，他说神啊，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等等。但是那个税吏在神面前低着头，连抬头也不敢，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去比那个法利赛人更要算为是义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句格言，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初期教会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座右铭。这句格言提醒我们，我们要得到属灵的活力，我们要得到属灵的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主，完全的来倚靠他。如果我们想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金钱，靠我们的地位，靠这世上的一切来使我们自己升高，我们注定会失败，而且最后甚至会被神定罪。那时候神要叫我们降卑，然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神要叫我们升高。所以在第一章雅各已经说，你们这些贫穷的弟兄，你们要因为被神升高而欢喜，因为在基督里面你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当然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也是如此。好，所以当他呼召悔改以后，最后他又回到这个言语的罪，他说弟兄们，这时候他回到称呼他们弟兄们，他说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他严禁他的读者彼此批评论断。批评这个字呢，所具有的含义是指很多各种不同有害的言语，包括譬如说质疑合法的权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常常怨毒神和摩西，质疑合法的权柄，质疑神和摩西合法的权柄。这个批评也包含暗中毁谤某某人，诗篇101篇第5节，暗中毁谤人。那么也包含不正确的控诉，当然也包含批评跟论断。所以雅各警告他的读者，他严禁他们放纵这种批评论断的言语，因为这一种的人身攻击，这一种的批评论断，这一种的毁谤，这一种的闲话等等， 正是造成他们之间产生分裂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批评跟论断，我刚刚已经说是包含这很广泛的这些言语的罪。于是雅各说，批评或者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和论断律法。那么在这里，这个律法正如第二章第八节已经说了，这个爱邻舍的律法已经被融入神国度的律法当中。换句话说，耶稣已经把所有神的律法加以解释，而且传递给他的门徒，传递给今天的教会。这是神国度的律法。这个神国度的律法不但包括耶稣他成全了而且解释了所有摩西的律法，也包括耶稣所有的教训。所以如果我们论断批评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在论断批评耶稣的教训。那为什么论断批评弟兄就是论断律法呢？雅各说，你如果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的，判断人的。所以这里他把论断律法跟不遵行律法形成对比。换句话说，雅各显然认为不遵行律法的人，就暗示他否认律法的权威。不管我们在观念上认为神的律法多么崇高，多么正统，可是我们不遵行律法，我们就等于在告诉世人说，是我们实际上根本不承认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就是在论断律法。因此我们再次看见雅各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是实践性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借着顺服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来测验我们信心的真实性。接下来雅各说，设立律法和判断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救人也能灭人的。换句话说，神是设立律法跟施行审判的，也只有神可以决定人永恒的命运，能够救人也能灭人。耶稣说，不要怕那个能够杀身体的，要怕那个能够把你的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只有神可以决定人永恒的命运，追根究底，只有神才是世界的审判官，只有神才可以决定人属灵的命运。如果我们论断人，我们是坐在神的位置上，我们宣告我们自己对他人的灵性以及命运的判决，我们的论断事实上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来宣告我认为这个人的属灵是如何，甚至我们认为宣告我们认为这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是神的特权。最后他说，你是谁竟敢论断邻舍呢？好，我们中文翻成别人，其实雅各这里回到邻舍这个字。所以呢，批评论断弟兄不仅是侵犯了只有神才拥有的特权，雅各说你也违背了爱邻舍的诫命。雅各并不是境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运用恰当的必要的分辨力，也不是境界教会把那个声名狼藉不顺服神话语的标准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并不是禁止我们要有正当的分辨力，也不是禁止教会施行管教把不肯悔改的人赶出教会。雅各所斥责的是我们以嫉妒批评的原因来指出别人在神面前是有错的、有罪的，甚至判定他们的命运，这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这是雅各所严禁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看见，这个根本的问题其实是出在我们对神的心怀而已，所以会产生这许许多多今天我们看到不但是在当时雅各的教会所有的现象，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有的现象。因此我们都要悔改，我们要听见雅各的呼召，免得我们现在不哀哭，到那日我们就要哀哭。如果我们现在哀哭，到那日我们将喜笑。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存着顺服的心来听你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要挑战你的话语，我们不要做那骄傲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好让我们可以领受你那丰富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